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所以不是他后悔做错了，乃是因为人的悔改，人的悔改，所以神就改变他的做法，以维系他不改变的品格跟属性。所以你看尼尼微，神是要毁灭尼尼微城，可是尼尼微人悔改，因为人的改变，人的悔改，所以呢，神就改变他的做法，来维系他自己不改变的品格跟属性。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因为大卫的祷告。好，那于是神就吩咐他在那边要筑坛献这个赎罪祭。所以我们看24节，那这个地方，这个禾场是属于一个人叫亚劳拿的禾场。那么所以22节，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献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可是大卫说什么？大卫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所以大卫他的奉献，他是绝对愿意牺牲，就是把自己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的，是一种牺牲的奉献来献给他的神。好，那我们看第二个例子，就是寡妇的两个小钱，在马可福音12章，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这个寡妇所做的事。我们就用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这一段。马可福音12章41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好，我们首先要了解，这里所谓的银库其实是放在圣殿的妇女院，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最外面是外邦人的院，然后里面一层就是妇女院，然后就是男人院，也就是以色列的男丁可以到那里，最后里面是祭司才能够进去的，就是圣所，至圣所。那所以呢，这个奉献箱，我们现代的奉献箱，就这里所谓的银库，是放在妇女院，一共有13个。那这13个奉献箱外形是仿照喇叭而做的，所以是很宽的口，然后下面窄。那这每一个奉献箱，这13个上面他们都会写明这个奉献的用途。譬如说这个箱子所收的奉献是奠捐，这个奠捐就是我刚刚说的20岁以上的男丁每年要有半个舍客勒，把半个舍客奉献。所以耶稣有一次也是有人来收奠捐，耶稣就问彼得是这个儿子需不需要奉，要不要向儿子收税，那彼得说当然不要，可是耶稣还是顺服，就叫彼得去钓一条鱼，把那个嘴巴打开，里面有1块钱，就够耶稣跟彼得2个人。所以奠捐，这个奠捐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赎罪银，那或者写这个箱子写的这是献给素祭的等等。所以13个奉献箱每个箱上都有指定用途，所以他们就可以把金钱按着他们的负担丢到这个箱子里面，全部收入都是用来维持圣殿日常的开支以及献祭的礼仪。换句话说，就跟我们今天奉献用在教会一切的需要等等之类，所以当时所收的也是用来维系圣殿的开支跟献祭的礼仪。 那么很多人都来丢钱，有一个穷寡妇也来，她丢了两个小钱，是这个我就不要跟你们讲了啊，因为算来算去这是很微少的一点钱，所谓一个大钱它是把它换算成罗马币的时候是一个大钱，是非常 极其少数的一个钱，但是耶稣却说这个寡妇丢在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所以从耶稣这句话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在神眼中看奉献的多寡不是以金钱的数目来衡量，神不是用金钱的数目来衡量一个人奉献的多寡。这个寡妇所给的虽然只是两个小钱，可是耶稣说他所给的比众人所给的更多，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了解。第二个原则，耶稣说众人都是有余的拿出来丢在里面，可是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来奉献的这些人众人，他们是从他们丰富的财产里面把多余的奉献给神，而寡妇呢，他说是自己不足，所以这个寡妇很贫穷，贫穷到一个地步，他连自己生活的需要都不足够，不足以来供应。所以这个寡妇是从他的贫穷和不足中，但是他奉献多少？他把所有的都奉献了。他的贫穷甚至不足以维持生活基本的需要，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让他不奉献。换句话说，他连自己生活需要都不够了，他没有说我现在生活需要还不够，所以我现在不能奉献，或者等明天等后天等什么时候我有钱再奉献吧。又或者他有两个小钱，他说啊，那我奉献一个好了，还留下一个，我还可以至少还可以买一个面包吃，至少下一餐还有得吃。不是的，他虽然所有的连自己基本生活需要都不足以维持，也没有使他停止奉献。他没有说我自己不够我怎么能奉献呢？我现在不能奉献，等以后好了，或者说我奉献一点我还保留一点。他乃是把所有的都奉献，而且耶稣说他把一切养生的都奉献，这就说明他的奉献是一个自我牺牲的奉献，这是一个完全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上的一个奉献。他的奉献是把维持生命所需的都献上了，这就说明他的牺牲。换句话说，他献上自己的生命，他把所有连养生的都投到奉献箱，他靠什么生活呢？他就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的生活。因此这一种自我牺牲的奉献是主耶稣所称许的。因此一个人奉献的多寡是以他为主牺牲多少来衡量，一个人奉献的多寡是以他为主牺牲多少来衡量，不在乎数目的多寡。第二个，也不是看他给多少，而是看他为自己保留多少。也不是看他给多少，而是看他为自己保留多少。所以这个寡妇她这样的牺牲的奉献就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奉献神所喜悦的是看我们为主牺牲多少所做出的奉献。神也不是看我们给了多少，神是看我们为自己保留多少。你如果给很多，可是你所给的不过是百分比很小，你为自己保留百分比很多，或者你给的不多，对不起，应该是说你给的不多，你本来也没有多少，可是你为自己保留的比你给的还多，所以这些都不是神所悦纳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马其顿教会的一个榜样，我们就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应该从第一节来读，因为 保罗强调，同样的，他们能够这样奉献是神的恩典。所以他说，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穷极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当时马其顿教会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换句话说，那时候他们受很大的逼迫，他们受很大的逼迫，在患难中受大试炼。不但如此，他们在穷极之间，意思就是说马其顿教会是非常贫穷的教会，不是只是穷，是极度贫穷的教会。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格外显出他们慷慨喜乐的把钱拿出来去帮助耶路撒冷的圣徒，因为这里这个捐款是要带到耶路撒冷去供应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再三的求保罗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已经在这样子逼迫患难之下，又是极度的穷困，他们还再三的求保罗要允许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事情上有份。所以保罗说他们的捐款是按着力量，而且保罗说实际上他们是过了力量，所以这是一种牺牲的奉献，就跟这个寡妇的奉献是很像。他们是极度的贫穷，可能连自己生活都不够，我连供应自己基本的需要都不够，但是他们再三求保罗让他们在供给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上有份，他们真的是过了力量。换句话说是一种牺牲的奉献，所以这样的奉献是神所悦纳的。最后神悦纳的奉献是把最好的献上。那我们刚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这个这个箴言也已经讲了哈，那我们就来读出埃及记的23章19节。出埃及记23章是约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约书，里面讲到奉献的时候，神就明明的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把最好的献上啊。所以出埃及记23章19节，耶和华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那这里我们看见所谓出熟之物其实呢就是最好的，出熟的就是最好。我们刚刚那个箴言第三章也是这样讲哈。然后我们看民数记18章12节，民数记18章，这就是我刚刚说到神要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带到圣殿里面献给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把这些赐给利未人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民数记18章就是讲到这个十分之一，所谓的十一奉献。然后我们看12节，百姓把这些奉献带到圣殿献给耶和华，12节说是什么？油中、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出熟之物，我都赐给你。所以你看是最好的啊，这出熟之物是最好的，带到殿圣殿奉献给耶和华，耶和华把这十分之一的奉献都赐给利未人。然后我们看29节，利未人也要把他们收到的十分之一啊，我们从28节读，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就归给祭司亚伦，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制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又如酒榨的酒，你们和你们的家属可随处可以吃，这原是你们的赏赐，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功劳。你们从其中将制好的举起，就不至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所以这里说神要最好的，其实 那个重点还是一样，最好的献给耶和华就是表明耶和华占有最首先的优先次序。我们以前在台湾不像现在是写支票奉献，我们都是直接把现钞奉献。那有就是有一个伯伯，他就跟我分享，我就很受感动。他就把他平常就说这些现金的手头的现金他把那些全新的或者尽可能把这个新的钞票把它留下来，保留下来。奉献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新的崭新的钞票来丢在奉献箱里面。他的心意就是他要把最好的献给耶和华。那我想真的是在那个心，那个钞票的心就最后还是这个钱又我就说可能就又反而存到银行里面去了。但是这是这样的一颗心，真的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这个是神所悦纳的。好，所以最后我们就来看比较跟我们最有关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奉献。那首先我要来说明所谓十分之一奉献的意义。谁知道十分之一奉献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在哪里？你们应该知道的，麦基洗德，是不是创世纪第十四章啊？当亚伯拉罕他把他的侄儿罗德拯救回来的时候，这个麦基洗德撒冷王，也就是仁义王，出来迎接他。亚伯拉罕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创世纪十四章的第二十节，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第二次出现在哪里？有谁知道？这个也应该知道，雅各他妈妈叫他到他舅父拉班那里去，他就到了伯特利，晚上就拿了一块石头枕在头下面睡着了，就看见一个异象，梦见天开了，有个梯子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雅各清早起来就把这个石头立为柱子，就浇油在上面，他就许愿，他说如果神真的跟他同在，保护他，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到这个迦南地，他说我所立的柱子，这个石头就必作为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早在摩西立法之前就已经有了十分之一的奉献。不要以为这是摩西律法规，早在摩西律法之前就已经有了十分之一的奉献。雅各那时候以色列这个民族都还不存在啊。十分之一这个概念不仅限于圣经，从许多古代的记录我们可以得知，自古以来人类就用十作为计算的基本单位。自古以来人类就用十作为计算的基本单位，原因很简单，可能因为人有十个手指头十个脚趾头，所以从古代人类就用十作为基本的单位，而且用十这个数字作为完全的象征，作为完全的象征。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十也是完全的一个数字，所以献上十分之一就象征献上全部，献上十分之一就象征献上全部。所以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外邦人他们也向他们的神明献上十分之一。当你把你所有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就表示你献上了全部，你完全降服于这位神。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已经提到，许多外邦的神明他们也接受那些拜他们的人献给他们十分之一来尊荣他们。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十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知道十分之一是一个象征，我们把所有的怎么样完全献上。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十分之一献完了以后，剩下来的十分之九都是我的。我们要明白，我们这样的奉献，完表明我们完全的怎么样降服啊。所以我们刚刚读民数记十八章，旧约十分之一的奉献其实是供应利未人。那我已经说了，把所有旧约神要求的奉献加起来是超过十分之一，大概是四分之一，25%啊，22%，22.5%，23%，差不多是这样哈。那么新约有没有要求十分之一？有没有？没有，新约没有要求，因为已经，我就说这个旧的约已经终止了，那在新约的约之下没有要求十分之一。不过我们刚刚读的保罗劝罗马教会，你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全部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应当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都怎么样完全的奉献给神。那当然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为神而活，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而来，就是说我们一切都是要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奉献呢，第二点，我们基督徒的奉献是一个全人的奉献。换句话说，我们第一堂已经讲了，神把他的东西怎么样借给我们，我们的生命也是神借给我们的。神要我们做一个管家，忠心的按着神的意思来管理神所托给我们的这些产业。所以耶稣说，如果别人的东西你都管不好，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换句话说，将来真正我们的东西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产业。如果我们现在神的东西，神给我们托管的钱财我们都管不好，那神也不会把我们的东西，神也不会把这个真正的产业，属灵的产业给我们。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周济贫穷，我会再说，我们真的是要记住我们怎么做金钱的管家，跟我们将来的得救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做金钱的管家，因此在奉献我们也必须按着神的旨意来把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其中一部分献上给神，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和我们的感恩。所以保罗劝勉罗马的人把整个人和他所有的都献给神，来为神而活。换句话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每时每刻的生活都是把自己做活祭献给神，去遵行神的旨意，或者说我们整个全部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一个敬拜。我们每时每刻都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来敬拜神，也就是我们都是为神而活，我们整个生活都是敬拜。举个例子，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自己常常会碰到这种，有些人就是很不讲理啊，或者有些人你明明没有错，他要摁你一下喇叭或者是什么哈，或者说有时候你好好的走，这个人忽然切入，很危险哈。那我们的反应常常就是怎么样，或者生气哈，或者扒回去哈，或者是什么。可是我们整个人每时每刻都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过一个敬拜的生活，就是碰到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立刻不要顺从我们的私欲，而顺服里面的圣灵。所以我们不是立刻就是以自己的意思做一个愤怒，或者说做一个报复啊，或者说做一个任何的反应，我们乃是顺从圣灵，把自己这样子献给神，来做一个敬拜的，来回应，来做一个敬拜的生活。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纯顺服神的心，按着神的旨意，顺从圣灵来做任何的，来面对生活中一切的事情。那这就是所谓的当作活祭。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在一家人吃饭饭桌上， 我们就以能够尊荣神的谈话来作为祭物献给神，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时时刻刻每一件事情，我们生活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把我们自己做活祭献给神来敬拜神。那么当然在奉献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的金钱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怎么样来奉献，我们也按着神的旨意来行。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见，我们把我们从神所得的献上给神，也就是所谓的奉献，在圣经中的用途，我们就从这个用途来看，我们今天的奉献应该奉献给什么，什么哪些需要。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我这里列就是奉献给教会。我想在旧约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旧约神的殿或者说会幕，以及在圣殿或会幕中侍奉的祭司跟利未人的需要，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把奉献带来。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十分之一是给在圣殿服事的利未人，那么圣殿服事的祭司除了是感恩祭赎罪祭的一部分，是举祭的那一部分是归给祭司，那么利未人也要把他收到的再拿十分之一奉献为举祭，也是归给祭司。那么当然我刚刚已经说，像新约时代的妇女院的这个奉献箱里面注明所有的用途，我刚刚说也都是供应圣殿来维持圣殿以及各种的献祭。那么在新约教会就是神的殿，圣灵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教会当然不是这个房子，不是那个组织，教会是我们这一群属神的。然而确实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仍然会有组织，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建筑物来一个地方来敬拜神。那所以呢，新约教会是神的殿，那么当然在教会里侍奉的当然就是神所呼召的这些牧师传道人等等，就相当旧约在圣殿服事的祭司利未人。所以我们的奉献是应当要来供应整个教会神的家的需要，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奉献给宣教士。我们知道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叫他们怎么样，什么都不要带，什么都不要带，他说你进哪一家就住在那家，就住下了，然后就在那家吃吃喝喝， OK。 那么其实耶稣说了一句话，工人得工价是什么，是应该的。那当然从一个角度讲，他们出去传道就是我们现代所谓的宣教士。那么保罗他也是圣灵差他跟巴拿巴出去宣教，那么如果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的宣教很多时候，当然在使徒行传也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他是自己是支帐篷，所以他确实一面支帐篷一面宣教，但是也有时候他不可能来完全供应自己的时候，就是这些教会来供应他。当然他从来没有拿哥林多教会的钱，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闲话， OK， 当然也有一些假教师，所以保罗他说他要叫人不花钱听福音啊。这个，但是呢，腓立比书保罗说他们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打发人把钱送给保罗来供应保罗在宣教时候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宣教士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们教会现在支持的 Cindy， 我们当中有些人也是做他的祷告同伴，当然我们在本地我们是支持 Paul San 牧师。那么其实我因为我跟牧师我们自己在神学院读书，我们自己的同学当中很多做宣教士，我们也都在经济上就是很忠心的支持他。最近今年一月我在牧底的一个同学他正式退休，所以你想想啊，他说退休我都不敢相信，因为我在牧底读书的时候跟他做同学。你看他在宣教工厂，他在委内瑞拉，他在宣教工厂上二十几年。当然他，我觉得他是比较提早退休，因为他今年是60岁，他就退休了。那么其实你知道，现在宣教是最辛苦的就是筹款。我觉得这真的不应该是教会的，这真的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这些宣教士，现在的宣教机构，以前宣教机构还没有那么严，现在越来越多宣教机构要宣教士筹款，一定要筹到70%-90%以上才可以真的出去工厂。以前就有时候没办法筹到这个比例的时候，就先凭着信心就出去了。可是现在所有的这些福音的机构在奉献上，很多时候你看到都是有短缺。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基督徒都很贫穷吗？大部分，以我们华人教会来讲，大部分华人教会都是中上阶级，为什么这个奉献这么缺乏？我跟牧师，我们是有很多这种，除了还有像我们的牧师大学的同学，他的儿子跟媳妇也到中国去宣教啊。那当然他们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教书的薪水是很低的，所以他也还是需要外面的这个，就是说需要筹款等等之类哈。就发现啊，所有的这些宣教士就为了这个筹款，真的很多时候是没办法立刻的就上宣教的工厂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奉献的。那么第三个是周济贫穷，周济贫穷我们在下个礼拜会讲，我就不花时间说了哈。那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奉献的用途，神的教会、神的殿，一个就是宣教的工作，然后呢，周济贫穷啊，所以周济贫穷也是属于奉献的一部分。好，那所以我们最后就来看看这个奉献的实行。那当然我刚刚已经提到，因为我们是全人的奉献来敬拜，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奉献的实行，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学习顺从圣灵的引导，随从而且顺服圣灵的引导。换句话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一些需要，如果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感动和带领，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应该求问神，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所赚取的金钱，除了供应我们生活的基本需要，我们会有一堂讲简朴的生活，敬虔，上次我们讲，加上什么？知足的心。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就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以敬虔和知足，这是最大的利啊，就是最大的益处。我们可以把有余的，我们可以来奉献啊，在神的国度以及周济贫穷。那我们下次会讲这个周济贫穷。所以呢，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在奉献怎么样去行讨神喜悦的事啊，怎么样来把我们的金钱的管理啊，来做这个来怎么讲，来定计划，或者说来圣灵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该把我们的钱怎么样的奉献给哪一些需要啊。所以第二个呢，我们的奉献也要有事先的计划跟预备。哥林多前书第16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要他们，其实这里也是讲到这个捐款啊，保罗要收这个捐款，关于给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徒，供应耶路撒冷圣徒。但是哥林多前书第16章，保罗说道：论到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所以换句话说，保罗要我们事先有计划跟准备，不是献凑，不是临时急急忙忙拿几块钱啊，拿一点多余的出来。所以呢，对于奉献，我们真的是需要啊，尤其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家庭、夫妻或者自己，都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对于奉献做一个计划。而且呢，应该要我自己哈，我们是薪水你拿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 先把神该得的归给神，也就是说按着你的计划，按着圣灵带领你所做的计划，把神把这个奉献的奉献给神的就献上。好，那么所以呢，我们最后就是要讲到关于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说了在新约没有要求十分之一，所以呢我们不应当以别人有没有十一奉献来论断人。换句话说，今天每一个人都必须照我刚刚所说的，捐得乐意的是神所悦纳的，要以纯洁正直的心，要先把自己献给神，要有自我牺牲的奉献。那么也许有些人的信心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他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有十分之一奉献的人也不要论断没有十分之一奉献的人。那么虽然新约没有规定十分之一，我刚刚已经说了，神所要的是我们按着圣灵的带领，按着神的旨意来奉献。那如果我们把我们前面所讲的集合在一起，基本我们应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那当然我们也会讲，我们是也要为自己实际的需要做一些储蓄，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临时的需要，或者说有一些需要是不是每天的，譬如说你要交个保险费，这个保险费是一年缴一次，可是你也是必须要把这笔钱准备出来啊。那然后我们就应该尽可能的来奉献。那所以呢，我自己的建议是十分之一是一个参考，十分之一是一个参考，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你可以以十分之一做一个参考来计划你的奉献。可是我们也不应当只限于十分之一的奉献。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觉得我已经奉献了十分之一，好像我已经履行了我该尽的责任和义务，就一毛钱也不肯多奉献一点。所以我们已经一再讲了，不要忘记寡妇的奉献的这个榜样，这些牺牲奉献的榜样。所以不应当只限于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么呢我跟牧师是这样做的，我们是把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就是我们的收入呢基本上十分之一我们就是奉献给教会。那这一点我要讲一下哈，有些基督徒说哎呀有很多宣教工作需要，我很有感动啊，所以我大部分就把我的奉献都奉献给宣教机构。不要忘记教会的需要，我们今天还是有个地上的聚集的一个团体，所以呢教会的需要还是我们有首先的责任。所以呢今天其实这个统计数字是很一般性的，真理堂也是框入这个一般性的原则。今天所有的教会是靠 20% 的信徒的奉献来维系，换句话说今天所有教会的奉献是教会里面 20% 的信徒的奉献，如果用比例来讲。那么所以昨天晚上在跟景浩打电话， 他说还有另外一个统计数字，如果每个基督徒都能够把5%奉献给教会的话，那教会就已经不得了了，教会的这个经济的需要就足够了。那当然真理堂的奉献我跟牧师也不知道，我们的原则是我们只有一个财务，只有一个人知道，因为那个人要给你们发免税收据，所以只有那个人知道，那其他人不知道。不过呢最近我们有看一个统计，那我就说呢真理堂有一样事情我要感谢神的，参与奉献的人数是我的，就是说可以说很80%可能80-90%的信徒都有参与奉献，那这是非常要感谢的。但是我们在奉献上应该怎么样来照着圣经所教导的，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宣教的工作，一个是周济贫穷，这三方面。那希望 神可以，我们都到神面前来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所以关于周济贫穷，我会下次我会再跟大家谈。我也鼓励大家，就是说有多一些，怎么讲，通常这你要知道，就是说哪些需要呢，也是我们需要有一些接触。如果我们没有一些接触跟了解，我们也不会知道有什么需要。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奉献，我们也应该要多关心一些实际上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宣教的事工，或者一些真正贫穷的人的需要，这样我们就晓得可以怎么样的来把我们的金钱奉献给这些需要。好，所以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从神的话我们来明白，我们应当怎样把从你所得的以爱和感恩的心，以清洁和正直的心，以甚至是自我牺牲的心，来把最好的来奉献给你。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是只是把这些话听听而已，我们真的是愿意像保罗说的，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在奉献上我们真的是按着你的话语的教训，我们来做一个金钱的好管家，更是慷慨乐意的把我们从你所得的来献上，使得你自己能够得到尊荣，也使得在教会或者说许多人的需要上能够得到供应。天父，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